好，我们今天要讲到经文是记在马可福音书的第二章第一到第十二节。在马可福音书的第二章第一到第十二节，我来给大家念一念。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
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说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只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所以瘫痪是指完全的无能为力，摊子是完全瘫痪的，他完全无能为力。在这里摊子的比喻其实是我们每个人灵魂的状况。一个人如果瘫痪了，摊子对于他身体是怎么样的无能为力，他真的很想动，可是他完全动不了。我们灵魂的状况也是这样，除非神亲自的来完成在我们身上那奇妙的工作，否则我们就是绝望的。我们每个人，我们是完全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其实我们对于神一点反应也没有，除非他亲自来呼召我们，拯救我们。今天在这段的经文，我们会见到神的工作何等奇妙。他亲自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这话不是对其他人说的，而是真正的来到他跟前的这位摊子说的。所以认识主耶稣基督就是罪人得救的唯一指望。第一节，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耶稣又进了加百农，意思是他经常造访加百农这个地方。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经常来到加百农这里传讲天国的福音，在圣殿里头教训百姓，并且他也在加百农这里行了许多医治的神迹。其实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不是要医治我们肉体的疾病，虽然他完全有能力医治任何一个带着各种疾病来到他面前的，甚至是被鬼附的，但主耶稣来的主要目的是来拯救我们的灵魂。所以他不单在主日对众人传讲这样美好的福音，就是每一天他都来到神的子民那里，把那纯正美好的真理传讲给众人。同样的，今天主耶稣也必亲自来到我们当中，虽然是我们眼不能见，但我们知道神的应许是，无论在哪里，凡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主就在我们中间。他会借着这本圣经他自己的话语亲自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所听见的真理的福音必须是同样的福音。 我们必须听见主耶稣亲自的教导，我们不是来讨人的喜悦或者靠着人的意思来说话。当主耶稣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他乃是按着父神的旨意来对众人传讲天国的福音。所以今天我们也必须认识这独一的真理，得以与神和好的唯一道路，就是我们必须认识主耶稣基督他到底是谁。谁能够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文士和这些法利赛人对圣经神的话语拥有了很多知识，却唯独不信他。所以信心是何等重要，如果我们没有信心，就像这些文士们一样，他们好像知道的很多，他们甚至会说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他们好像知道了一些真理，但他们却不认识主耶稣基督到底是谁。所以在第七节说，文士他们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他们显然不认识主耶稣，所以他们不相信他，自然也不可能求他。但主耶稣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的所思所想，我们每一个人灵魂的状况。我们如果想要靠着我们自己去到神的国，就好像经文里所说的这个摊子一样，我们根本不可能靠着我们自己得救。所以神所要为每一位寻求他的人所成就的救恩，其实是怎么样的奇妙。神的爱对于每一个真正寻求他的人是如何彰显的，今天我们要看到摊子和他四个朋友所表现出来的信心的特征，最后我们要认识到主耶稣如何彰显他自己在摊子身上一切奇妙的作为。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是信心的特征和神的荣耀。在我们还没有开始讲之前，我们也求主带领我们接下来时间。阿们。好，第二节，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这里让我们见证主耶稣所在的地方就是传讲真理的地方。我们必须传讲重生得救的真理，就是那能拯救人灵魂，唯独是主耶稣他自己乃是我们罪人得救赎的唯一指望。我们不是来凑热闹或是来看神迹奇事而已，甚至我们也不要看着自己从自己的身上去找得救的确据。摊子的医治乃是因为他来到了主耶稣那里，而不是一直往自己的身上去找。如果摊子还是看着自己，那么他是绝望的。所以真正的信心必须把我们带到主耶稣那里，真信心绝对不会从人那里或者从自己的身上去找，而是单单的去往主耶稣那里。所以第三节，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虽然摊子完全瘫痪了，他完全动不了，但非常蒙福的事就是，就像第三节开头所说，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所以我们若想要一个灵魂得救，我们也必须把他们带到主耶稣那里。如果我们真的关心人的灵魂，并他们灵魂得救，我们就必须把他们带到有主同在的教会。第四节告诉我们说，因为人多不得进前，这里让我们也知道一个真理，就是我们在寻求主的道路上往往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经文说， 这时有四个人抬着一个摊子想要来见耶稣基督，他们是如此渴望见到救主来医治他们这位朋友，但是在当下人实在太多了，他们没有办法进前。所以这里可以让我们知道的是，当我们越是靠近救主，魔鬼的阻挡可能是越大的。魔鬼可能用这世界上的人或者各种事物来阻挡我们去到主耶稣那里。第二节说，耶稣所在的这房子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这里也让我们来思考，每一次来到教会的人是那么多，来听主耶稣讲道的人也是那么多，但重生得救的又有几个呢？有谁是带着真信心来到主那里？所以下面我们会举出信心的几个特征。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信心的特征有五个。首先，第一，信心有个任务，他必须来到耶稣基督那里，去到他跟前。摊子的四个同伴必须把他带到主耶稣那里，他们不会被搅扰，他们认识到这唯一能医治他们这位可怜的、困苦的、瘫痪的朋友的医生就在这里。所以不管是他们手上的任何事物，不管是家里的事、工作上的或个人的事，他们都愿意舍去，完全放在一边，因为他们一心要寻见主。寻求的人也是一样，如果你真的想要重生得救，你就必须赶紧的去到主耶稣那里。不管这个时候这个世界上魔鬼撒旦会用各种事物缠绕着你，你必须赶紧的去到主耶稣那里。所以信心有个任务，这个任务是如此重要。信心的任务就是会带领人去到主耶稣那里，我们从摊子的四个朋友身上能够见到。第二，信心会呼求。信心越接近救主的时候，他不会是一个哑巴。信心不会只是努力的接近救主，然后默不作声。虽然经文说因为人多不得进前，我相信摊子的四个同伴来到了主耶稣所在的这房子前面的时候，都会尝试着对着门前的人求告说，请你们让一让，借过一下，让我们进去吧。我们可以想象，虽然摊子的朋友们渴望这样正常的把摊子送进去，把他直接带到救主那里，可人实在太多了。经文甚至说，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可想而知，这个时候耶稣所在的这个房子，不单单是里面挤满了人，甚至连屋外的空地都挤得水泄不通。所以无论摊子和他的朋友们怎么求告呼喊，众人可能都互相拥挤，大家都有自己的需要，他们可能是带着其他的病痛或者是来看热闹的，所以也没有人让个位置给他们进去。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到信心的第三个特征。第三，信心所做的是非同寻常的。第四节说，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信心总会找到出路，因为那是神亲自的恩典和保守。如果不是主耶稣自己的大能，他的灵在，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想象这个时候屋子的主人这个时候的反应可能会有多生气，对吧？想一想，如果屋子的主人现在就在房子里，他不可能无动于衷，看着别人把他家的房顶拆了。虽然经文没告诉我们屋子的主人在不在，但我相信房子的主人是非常乐意的接待主。就是那么多各地的人都带着各种患病的来到这里，房主非但没有拒绝这些人，反倒让人们聚集在他的屋子里。显然这是因为有主耶稣在他们当中的缘故。所以很可能屋子的主人也是其中一位 跟随主的人。所以我们对每一位来到神的教会的人，我们对你们充满了盼望，知道你今天能够来到这里听到，这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神自己的保守和带领，他亲自的保守我们能够听到他自己的话语教导。可是我们不能只在此停留，而没有更进一步的行动，所以我们要看信心接下来会做的。第四，这里我们要看到信心是火热的、坚定的。信心一定要去到主耶稣那里，而且是必须赶紧的、迫切的。信心会渴慕，立刻就要见到救主。信心不会拖延，等到更好的时候了，等到主耶稣出来这房子了，早晚摊子也能够得到医治。不，主耶稣就像磁石，当他在属他的人当中，就会吸引他们来归向他。在约翰12章32节说过，当他怎么样被高举的时候，他会吸引众人来归向他。当信心是越靠近救主，他就会飞快的靠近他。信心会立刻就想要见到救主。可能有的人会问，像我们刚刚说的，他们认为摊子和他的四个朋友为什么不看看实际的情况？人这么多，也没有人让他们进去，反正主耶稣现在屋子里，他迟早总会走出来的，对吧？他们还是可以再等等吧。不，就像我们刚才说了，信心不只是有个任务，信心还会呼求，而且信心做的是非同寻常的。信心也必须是火热的、坚定的，他不能单言，他必须尽快见到救主。我真的很想问问看，我们今天每个寻求主的人，甚至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自己来审查我们的内心，我们的信心也是这样的吗？我们是否是那不冷不热的？如果我们的信心不是迫切的、火热的、坚定的想要见到救主，必须去到主那里，来到他身边，那你根本不知道信心所为我们做的。信心会把我们带到耶稣那里，真信心、真实的信心所展现出来的是非同寻常的。信心是非常的坚定的、迫切的，立刻就要进到救主跟前。所以第四节经文刚刚我们读了，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于是他们四人合力的把摊子连同他的褥子从屋子的门前合力的抬到房顶上，然后他们还把房子的房顶一块一块的这样拆了。这里我们要知道，不只是拆房顶会产生很多的灰尘，甚至很多可能这些碎石都会掉下去，可能下面的人也会有不满的。所以我们再想想看，为了把摊子坠下去，摊子是躺着的，他们拆房顶的口必须拆到足够大，大到可以让他们把摊子通过他躺的褥子和边上的绳子，大家合力的放下去。所以这样的动静是很大的，更不用说产生了灰尘和那样大的一个口。经文说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锁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他们就这样四个人四个边，用着绳子，一人一边，大家一起同心合力的把他们的朋友这位摊子连他所躺的褥子都坠下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他们是那样一心的要见到救主，他们不会被眼前的困难阻挡，他们去到救主那里。最后一点，第五点，信心的特征，信心也愿意付出代价。 我们可能刚才也听到摊子的同伴为了将他带到救主的跟前，他们要去到主耶稣那里，他们情愿拆了这房子的房顶。真的，房子是其他人，是他人的，不是自己的，就算他们要赔付，他们也愿意。那我们可曾思量，为了能够亲近救主，得蒙神的救赎，就算要遭受世界的损失，也是值得的。这是属世的心不能明白的。只要能把摊子治好，他们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他们可能会被人斥责，被人控告，甚至众人会投以异样的眼光，感到不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记在路加福音的第14章的25节。路加福音的第14章的第25节这样写的：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零二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是什么让他们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通过路加14章28节，我们知道这样的行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且经得起理性的分析和思考。因为28节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摊子的四个朋友考量过，想想看，他们为什么不能等一等？主耶稣就在这个房子里，他们迟早都能见到救主，为什么要付上如此的代价？虽然这个代价其实对于对比他们所得到的真的不足介意，其实不难理解，在这里很大的可能，摊子的四个朋友见到摊子想要得救的那种渴望，他的眼神透露出的那种悲伤，他曾对他们说过，可是口里说的怎么能够完全表达一个人心里面的那种绝望呢？真的，无论再怎么好的朋友，我们也不可能完全明白另一个人的忧伤和绝望，直到信心把我们带到主耶稣那里，只有主自己是我们的拯救和安慰。真的，你不可能满足一个快要渴死的人，以世界上任何东西来满足他，除非你把他带到那活水的泉源那里。只有那直涌到永生的泉源可以满足一个饥渴慕义的灵魂。所以除非我们把这样的人带到主耶稣那里，否则他不可能会得到满足。一个快要死去的灵魂也是如此，除非他即刻的得以来到救主的跟前，否则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事物能够满足他。所以今天透过摊子和他的四个朋友，信心到底给我们看见了什么样的事迹？我也要问问今天所有听到的每一个人，你也有这样真实的信心吗？第五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就在众人看见摊子这样跟着他的褥子被坠下来，他们也可能认为他要来求主医治的是他的瘫痪病，可是主知道这困扰我们最大的问题， 我们每个人与神隔绝，最重要的就是罪的问题。所以主耶稣就对摊子说了这样一句话，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当真实的信心把我们带到主耶稣那里，我们就可以听到主充满怜悯和慈爱的对我们说话，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但钦定版的翻译写的是儿子，是更加准确的。所以钦定版写的是 son， 是儿子。主耶稣称摊子为儿子，现在他跟神是有如此亲密的关系，不再是外人了，就像自己家里的人，是神家的孩子，与主耶稣可以同父异轭。这无疑是罪人从神那里所听见最美好的一句话了。一个饥渴慕义的灵魂，除非靠着神的爱子主耶稣基督亲自来满足他，否则他灵魂的需要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满足。就在这里，当主耶稣对摊子说话的那一刻，摊子就已经被主所拯救。谁能明白神儿子耶稣的宝血洗清了我们一切的罪？唯独借着他自己的宝血，在2000年前，当主耶稣定义为我们走上十字架，借着这一位神所差来我们中间，就是神与人之间唯一的救主，神与人之间唯一的中保。以色列人每年借着献祭，那是预表，但谁能明白，就是借着整本圣经的预表，通通的指向那唯一圣洁无瑕疵的神的羔羊。唯独他一次献上了自己，他的宝血永远都有除罪的能力，不管我们的罪有多大，甚至比海更深，主耶稣都有能力，他也愿意来洗清我们各样的罪，只要我们来到他那里。儿子，你的罪赦了，这绝不是普通的一句话，也不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心里所议论的。我们要看见得救的罪人，魔鬼不能再辖制他，虽然魔鬼可以百般控告他，但由主耶稣亲自来成为他的拯救，以他自己的圣洁和大能，就是他所付出的代价，他亲自为所有神的儿女辩护了。就是神对罪的刑罚也不会落到神所拣选和保护的人身上，因为有主耶稣基督亲自为他承担了。所以主耶稣来是把我们从魔鬼，从这世界恶者的手中，罪的辖制之下完全拯救释放出来，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完全脱离了罪的辖制了。罪不再成为他的主，因为他已经靠着主耶稣归入神的名下，成为永生至高神的儿女了。基督徒是已经出死入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一个罪人在被神赦免的时候，他立刻就被神接纳，纳入至高神的国度了，并且罪人靠着主耶稣基督，他在神的眼中就被视为义了。这不需要等待我们将来变得更好，或者靠着我们人的决定，或者我们自己的努力和好行为。赦罪完全是神自己的恩典，立刻的领到所有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圣灵会带领我们思考和回想神所对我们所说过的话，并且靠着他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也会思考谁是应许者，谁赐下这应许，而不只是想到这个应许有多伟大。他会牢记神是不会说谎的，因他是全能永不改变的神。当主耶稣对摊子说，儿子，你的罪赦了，其实我们以为这是听见的人和领受的人有巨大的差别，正如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并耶稣身边的众人，他们也都听见了主说的这句话，但是他们没有领受进去，唯独摊子和他的四个朋友。事实上，这不只是听到与领受的人有那样的差别，说到底，这其实是信与不信的人真正的差别。如果你真的信靠主耶稣基督， 因为他曾说过，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马可福音的第九章二十三节这样写的，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不管这件在你来说是怎么样的不可能，就是你认为在你重生得救这件事上，在你和神之间的关系上，你可能也这样的昼夜不停的思想，反复的思考着，挣扎着。你可能只看见你的瘫痪病，你的罪有多大，你越想就越感到绝望。但你的救恩不在于你自己，而是在于你所信靠仰望的这位救主。唯独主耶稣有权柄赦免你，他既是全能公义圣洁的神，他必来施行审判，但他同时也是何等慈爱怜悯、温柔谦卑的那独一的神的爱子。他已经来到我们当中，将他自己交出来，他是如此的愿意走上那十字架，他原就是为此而来。如果你还有什么不能明白的，其实在得救和灭亡的人，在拥有永生和行将灭亡的人之间，就是信与不信，这才是最大的差别。法利赛人和文士听了很久，但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刚硬和悖逆。在这些外表的以色列人和真正神属灵国度里的那些天上的神的选民之间，真正的分别乃在于他们是否真的信靠了主耶稣基督。如果圣灵今天光照你，让你见到你真实的状况，我真的盼望你也能够带着这样的信心来到主耶稣的跟前，求他医治你，不要再单言。所以当摊子被带到主耶稣的跟前，他和他的朋友们都听到了，但摊子得以仰望耶稣基督，听见主亲口对他说，儿子，你的罪赦了。真的，这才是我们罪人所听见的最美好最奇妙的一句话了，唯独是神亲自对我们说的，你的罪赦了，这事就已经成了。所以真的，当法庭宣布这个人无罪释放的时候，这个人当庭就得了释放。他并不是等到将来某一个时间，或者犯人还必须做任何补充，任何的补充，他还必须做些什么？不，当法官这样宣判的时候，罪人现在就得了赦免，现在就得释放。我们灵魂的罪也是一样，我们不是将来才能得到赦免，或者必须靠着我们人的行为或者认同，而是就在神借着主耶稣对我们灵魂说话的那一刻，他就已经将我们以往、现在、将来所有的罪完全赦免了。罪人得以仰望、信靠救主的那一刻，他看见主耶稣在那十字架上的时候，主的宝血就已经洗净了他一切的罪。这样信心的工作也是神自己奇妙的作为。所以我们知道赦罪完全是神自己的工作，是他的恩典，是他亲自来完成的，这是神奇妙的作为，这不是人为的。曾经有一位神中心的传道人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说在以前黑奴的时代，当有个黑奴知道自己被买赎的时候，他兴奋地踏上那艘回家的船，他告诉船长说，等我到了那里我就完全自由了。那位船长怎么说？他回答说，不，你现在就已经自由了，当你踏上这艘船的那一刻你就已经自由了。真的，我们灵魂救恩的船长必然带领我们起航，迎着我们人生旅途的各种风浪，直到我们去到那应许之地。但是在这里我们也会看见一件事，摊子得救以后，他的罪得赦免了，那为什么他还躺在那里？因为从第6到11节我们知道， 他还是在等待，他还是躺在尘土中，他自己的褥子里，他为什么要耐心等待？这里我们要从两个方面去思考。第一方面，从瘫子的身上我们去思考，当我们的罪被赦免的时候，我们会像瘫子一样，我们会思考我们的罪，我们的过往，我们再也不可能对罪无动于衷。瘫子认识到他的瘫痪病的时候，他会愿意脱离这样的病痛。同样的，今天当神让我们看见我们身上的罪的时候，我们不会再喜爱罪，我们会愿意脱离罪。瘫子这个时候会思考，真的靠着他自己，他毫无能力，无论他怎样想要站起来，他是无法做到的，否则他不会被带到主耶稣跟前。所以当真理的光照耀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看见，我们也会这样看见我们自己真实的情况。当神开始在我们身上动工，开始动工的时候，我们会想起我们是怎么一路的走到这里，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是那样的无能为力。我们想要离开罪，可是我们毫无能力。但如今神竟然如此怜悯我们，他差派他的使者，让我们听见这样美好的福音，最后把我们亲自的带到他自己那里。主耶稣亲自的向我们彰显他自己，这是神让瘫子还躺在那里的其中一个原因。并且我们也可以来看看瘫子当时他周围围绕着都是些什么人。无可否认，有些人是真的来寻求主，想要得主医治的，但是可悲的是，可能大部分的人他们只是来看热闹，来看神迹奇事的。甚至也可以很肯定的是，在这些众人之中也有好些不信主的人，这些抵挡神的人。所以得救的基督徒，我们乃是被这些人注视着，但我们的安慰乃是在于主耶稣基督。只要我们与主同在，哪怕这些人是用怎么样的轻视的、嘲笑的、讥讽的眼光注视着你，你也不要感到惊慌，也不要感到不自然。虽然得救的基督徒还是躺在那样卑微的尘土之中，但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喜乐和平安已经在主耶稣基督那里了。等时候到了，他必叫我们升高，他必叫我们起来，离开这卑微的尘土，与他一同得荣耀。到了那时，我们要离开这些不幸的人群，去到神所指示我们的地方。我们要带着那样美好属灵的印记，永远记得并得以宣扬主耶稣他的名，就是他在我们身上所施行的奇妙作为。这是我们可以从瘫子身上去看到的。那第二方面是为了神的荣耀，我们来看看瘫子这个时候他躺在那里，他是这样，他是怎么样的无能无助，他还是被众人看到这样的软弱，就在众人中间，主耶稣怎么就还继续让他躺着，目的是为了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知道主做事有定时，他有他最好的时间，用他最好的方式，有时候是完全超出我们所能想象的方式，把我们从我们目前的痛苦中完全拯救和释放出来。因为神知道万事，他也掌管着万有，一切都在他的手中，而他做事一定有他最好的方式、最好的时间，并且他要把那最美好的他自己的旨意临到他所爱的每一个儿女身上。虽然我们也曾听到过主耶稣竟然将我们从魔鬼的手中拯救了出来，为什么他不将我们立刻带到神的国里？因为他要我们在这地上做光做盐， 来教导众人，来彰显神的荣耀。神能够借着我们彰显他自己的大能，他在我们身上那样奇妙的作为，所以我们难道不想为了他名的缘故更加耐心的等待吗？来荣耀神的名。我们知道一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如果我们若能在地上荣耀神，为了主耶稣的缘故，我们也会甘心乐意的耐心等待。因为所有经历神的恩典的人，我们都知道神所预备给我们的，所赐给我们的一定是最好的，就是神要我们现在立刻就站起来，还是继续待在这里，无论如何我们都知道这一切都有神的美意，主必然有他自己最美好的旨意在他每一个儿女身上。好，接下来我们看，与此同时，在当下主耶稣知道在他们当中有这样的一群人，第六节写着，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所以世界上不认识神的人，他们听见主耶稣对坛子所说的这句话，顿时就觉得不可思议。虽然我们没有人是一步就去到那完全抵挡的地步，可是我们要小心法利赛人的教。主耶稣曾经告诉门徒们，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二章一节有提过，他们从一开始的质疑，最后去到完全的不信和抵挡，用不了多少的时间，正如教能够使面全团都发起来一样。如果我们要明白神的道，我们就要离开这些外表的侍奉和假冒为善，这些空有的外壳，内心里却还是布满了各种的猜疑、苦毒，甚至不信。有什么罪还能大过不信的罪？如果摆在你面前的通往天国的道路，就是你必须信靠神独生子的名，唯独借着主耶稣基督，你才能去到神的国。你说，我不要这条路，我要寻求另外的道路，那你的不幸就是把你从这唯一得救的道路转向世界那宽广的道路上，结局就是永远的灭亡。第八节，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主耶稣当然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在想什么，因为他就是大能的神。所以当他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神在任何时候在当下所说出的话，所听见的人必然知道就是在对他说的。若不是的话，想想看，在当天那样情形之下，难道主耶稣是在自言自语吗？不，主所说出的每一句话绝对不会落空，他必然临到他所说话的对象。所以你不要以为神不知道，你觉得他会出错，就是现在你觉得神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就是感到不配来到他那里，他都知道。你就是还在不信他，甚至你还是这样质疑他，他也完全知道。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不要忘了，我们所信靠所认识的神，他乃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他是全能全知的。不管你现在心里在想什么，他都知道。所以你有什么能够向神隐瞒的？你绝对逃不过他的眼睛。就在摊子还躺在那里的时候，主耶稣亲自地对这些不信他的文士们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 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我们都知道，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除了是那一位大能蛮有威严充满荣耀权柄并且是慈爱怜悯的这一位所能成就的，不管是罪得赦免还是摊子能够完全站起来拿起他褥子行走，这在人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所以真的有谁能明白主耶稣到底是谁，除了那拥有真实信心的人。我们来看最后一节经文，记在希伯来书的第一章，我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一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以有一首赞美诗的第一句话是这么唱的，救主离弃宝座荣冕，甘愿降世为救我。然后最后结尾是这样唱的，当救主耶稣回来呼召我，我心将何等快乐。等到主耶稣呼召我们的时候，神的呼召乃是有效的呼召，那时我们都要脱离世上的一切，离开这世界的尘土，去到神所为我们预备的那美好的新天新地。但基督徒乃是听见主耶稣亲自的呼召，就像摊子乃是听见主耶稣亲口对他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真的，我们蒙恩得救乃是听见了主耶稣基督他亲自来呼召我们，我们不是听到其他人所说的话，我们乃是听到了神对我们说话的声音。因为神的呼召才是有效的呼召，人算什么？我们靠着我们自己，我们绝对是完全无能为力。但是当神亲自来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必然归向他。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并且明白了主耶稣基督他到底是谁，我们就必定的立刻的来到他的跟前来求他。我们必不再单言，我们会单单的来把自己并我们的一切完全交托给他，把我们自己永恒的灵魂交在他的手中。我们不会再靠着我们自己，救恩完全是神自己的恩典临到我们所有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来看第十一节，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真的，当主的话语出去的时候是带有能力，是带着权柄的，这是无法抗拒的恩典。真的，这时不管周围的人是怎么样看着摊子，但摊子不再看着周围，他也不用再彷徨，他也不再思考他自己。摊子所听见的乃是主耶稣亲自对他说话，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我吩咐你是带有权柄，是大有能力的。除了这一位自有拥有的独一主宰，谁能说出这样大能且带有权柄的我吩咐你？我们没有人能够明白，直到神亲自对我们说话。主耶稣就是那位自有拥有全能独一的真神。当主的大能不是摊子的能力，是主耶稣的能力临到摊子的时候，摊子立刻就能 领受到主自己的命令，并且他不只是亲耳听见了，他也要见证主在他自己的身上所施行的是何等奇妙的作为。所以最后我们看到主耶稣告诉摊子，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为什么摊子还要带着他的褥子回家去呢？其实这是特别属于他的记号，人可能不知道，但摊子知道，唯独神自己的吩咐，他的能力领到了摊子。摊子知道他躺在这张破旧破败不堪的褥子里，混在这地上的尘土之中，可能也是这样的肮脏污秽的褥子。为什么主耶稣要让他带着这样的褥子走？起来回家去。可能摊子家里的人认得他曾经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现在他完全不同了。所以这样的恩典是特别属于他个人的记号，就算人都不认得，真的摊子他永远知道他是怎么样的蒙恩得救的。他得以重生，得以完全站起来，真的基督徒完全知道他是如何重生得救的。就是在这里，他靠着主的大能和恩典，他完全站起来了。虽然在那之前他也曾经历过一段刻骨铭心，他那样躺在悲哀的尘土之中，但就是带着这样特别的记忆，褥子对于摊子来说就是神所赐给他特别的记忆。不管他去了哪里，他都会想起主耶稣是怎么样的拯救了他。所以我们听过一个真正富有的人，往往的存留给他的记忆不是他兴盛的时候，而是他曾经贫苦过来的那种日子，他永远都能记得那种苦尽甘来那样的蒙福的日子临到了他。他打从心里真的知道这一切完全是神自己的恩典。基督徒也是一样，如今借着主耶稣基督，神的恩典是怎么样的丰丰盛盛的临到了他，他永远都能记得，他会愿意永远的来传扬主耶稣基督的名，宣扬他奇妙救恩的大能。这不是他自己，完完全全是神自己的大能临到了他。有什么样的经历能够比我们得蒙神的呼召，对于在主耶稣基督里完全活过来，能够完全站起来，来得更加蒙恩？摊子会完全按照主的吩咐拿着褥子回家去，他必定的会向他自己的家人，他身边的人传扬主是怎么样把他医治救活过来。摊子知道神特别赐给他的恩典和荣耀，这个褥子就是最好的证明。所以我们都要来思考来思量主所说过的每一句话，他的话语就像他自己，他所说出的每一句话就是命令，他的救恩临到我们每一位听到的人是不可抗拒的恩典，没有一个真正经历他奇妙救赎的人可以否认这样的恩典。当一个人真的得救以后，他会完全按照主所指示的拿起他的褥子走出去，如果可以的话，他会连跑带跳一路的高歌赞美主，所以众人才会这样惊奇的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所以经文最后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我们每一个人的救恩完全是神自己的工作，救恩完全是神自己的作为，所以功劳都是他自己的。罪人唯一能做的就是按照他的旨意行出来。摊子就这样拿着褥子当着众人面前出去了。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也会按照主的指示来行，基督徒会顺服主的旨意来过他在地上的日子，直到末了。并且基督徒的生命从他信靠主耶稣的那一刻起，一直到他去到神的国，他都会完全按照 主在这本圣经的教导，来走完他今生的道路，行完天路的历程。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领到我们每一位听到的人。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阿们。谢谢大家。